好，
早，
我们起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最好的爸爸，有我们从你而来，我们有你的形象，有你的样子。主，有你我们就安全，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是被创造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世上，而且你差派耶稣，差派圣灵保惠师，成我们最大的帮助者，使我们在活出神荣耀呢，不是靠己力，而是靠圣灵的大能，靠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活出来。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来到新的一卷书，让我们吃喝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生命就长大起来，能够更像耶稣。谢谢主，祝福我们下时间，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到新的一卷书哈。那在昨天我们还在继续读旧约看到四世纪，然后到了路德，他们生命当中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那这一次呢，我想来到了新约哈。那所以每一步都在带领我们，那跟我们要走的方向都很有关系哈，很有关系，因为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那我觉得神好像在年底之前要我们读马太福音，更了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的生平，他的生命，他的道路的指导我们效法。到年底呢，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来承接，在十二月就是耶稣的诞生了。那我们相信有很大的祝福在当中，阿们。好，那马太福音呢 ，Matthew 这个字哈是从一个人而写出来的哈。啊，马太本来他是一个立位哈，他的原文叫做立位的意思。他过去呢是一个立位，立位翻译出来就是联合的意思 ，union 联合在一起的意思。他曾经做过税吏。哦，他这个很爱钱呢、啊。这个人是一个爱钱的人。后来呢，遇见主之后，名字又改叫做马太。那有人说他是一个希腊的文啊，这名字哈，然后还有罗马的名字。不管怎么样，他是同样一个人啊。马太呢，改变过来，他的名字叫做主所赏赐。主所赏赐，过去叫利位，叫 union 是联合的意思啊。他是个税吏，跟钱联合在一起。现在呢，跟主联合在一起了，要从主得着赏赐。那这本书哈、啊，作者呢是马太，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犹太人写的，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呢一直在期待大卫的后裔也啊这个子孙能够生啊能够找到，就是他们期待弥赛亚来到，所以他们一直在期待弥赛亚。所以呢，这个马太呢得到神的很重要的启示了，他也看见了原来耶稣就是基督。他的目标是让大家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让犹太人不用再等了，你们已经遇到了这位就是基督，这位就是耶稣。他指向这个来证明大家不要再看错了，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了。那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这个主后大概37年左右而写下来的哈，主后37年写下来的。他的主题就在讲说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整选书就对准这个。那有一些历史学家分为五大部分，但是主要的每一部分呢都在讲耶稣基督是爱。那你看到这五大部分大概都是耶稣在讲道，耶稣在教导讲完之后耶稣说完话就开始到另外一处去了，所以他用分这个五大部分来比较容易辨别哈。OK， 那这个马太有什么特色呢？他刚好是一个旧约跟新约的分界线，旧约跟新约的分界线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的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整个来讲呢，都是要讲到马太福音，让我们能够知道的，让大家能够知道整卷书在讲什么。好，那第一章在讲什么呢？第一章在讲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拯救子民脱离罪恶的真理。拯救子民脱离罪恶的真理，所以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出来了。所以教导大家，让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了罪恶，脱离了魔鬼撒旦的辖制，脱离了黑暗的时期。第一章是讲到这个。好，那你会到一开始就介绍到家谱哈。如果你不明白家谱的重要性，你觉得我不是犹太人，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阿公又不是我阿公，他阿祖也不是阿祖，那就大概会跳过去。但是你发现到马太福音是从家谱开始的，在新约福音里面呢，有两卷书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另外一卷就是路加福音，它的写法不太一样。这边讲的是什么样的写法呢？是从上。谁生谁，谁是谁的父亲，从上而下的写下的家谱。到路加福音是颠倒过来，是从下往上追，追到什么？第一个人叫做亚当啊，是从下追到上的。那这是路加福音的写法。那马太福音是从上写到下，所以你看到吗？ 犹太人看重这个，中国人看不看重啊？看重。所以这位神呢，是看重家谱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做见证的时候啊，有人会取笑基督徒西料伯朗考啊，信仰说西料伯朗考，你跟他讲说谁说的？他在背后讲什么话？觉得我们不会什么慎终追远，我们不看重孝道，谁说的？我们很看重孝道。你看你都会追，你追到几代？顶多13代，好不好？很厉害了。可是我们追到第一个人去，叫做亚当。慎终追远，追多远呢？追到第一个去了，追到源头去了。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信仰是很何等的扎实，是何等的这个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信主呢要清清楚楚，特别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看重慎终追远的，我们很看重孝道的，让他们呢知道说原来他们不懂圣经，不看圣经就乱贴标签了。我们要了解这个。好，这边来第一段，让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呗，请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好，到这边就好了。第一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被神特别拣选一个人来蒙神极大的福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气是大福，他不是小小的福气，他包括万国都从他而生，然后万国的蒙福从他而来。所以神从这个人当中呢来祝福他，然后来延续神的福气在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是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说我们是蒙大福的，不要忘记这件事。好，另外介绍呢，他说大卫的子孙。好， David 是谁呢？大卫呢是很重要的，在以色列当中非常伟大的王。你看亚伯拉罕呢是蒙大福的，大卫呢是一个很受神所爱的王，所以无论是这个亚伯拉罕或是大卫呢，都是蒙福的。大卫呢翻译出来，我们昨天已经讲过，是神所喜爱的，神所喜爱的。亚伯拉罕是神所祝福的，大卫是神所喜爱的。来到接下来呢，耶稣基督的家谱。好，耶稣基督把它画起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在介绍谁了，焦点就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好，耶稣其实在翻译当中啊，我们有看过两卷书了，一个叫何西阿书，好，何西阿书嘛 ，OK。那另外耶和华这个字哈，跟何西阿书呢两节在一起的，就是耶稣的意思。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就是我是 ，I am 这个字叫做我是。然后呢这个何西阿呢就是拯救，所以耶稣翻译出来就是我是。拯救，就在讲这个东西。原来整个来讲呢，一开始介绍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位神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拯救，他一路上就要拯救每个人，来脱离魔鬼撒旦，脱离这个瑕疵，脱离罪恶。好，接下来呢，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写家谱？因为犹太人很看重谁生谁，谁生谁，那我才知道你讲的才是真的。不能乱讲，耶稣就是什么弥赛亚，所以耶稣的家谱就被记载下来，让我们知道有根有基，知道追踪下去是真实的，不是乱讲的。好，就开始介绍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接下来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我们看到这家谱，继续来看来。好，这家谱有个特色，刚刚我们传道人讲过哈，英文直接讲说谁的爸爸，谁的爸爸，谁的儿子，父亲是谁，儿子是谁，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讲到无论是这个亚伯兰的后裔或者大卫的子孙，他的原文意思都是儿子的意思，无论是后裔或是子孙，都是儿子的意思。原来有时候写法他们隔很多代，但是他直接讲都是我的什么儿子，因为从我而来的啦，所以都是我的儿子，这样清楚吗？他的写法呢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写的，但是呢在神看起来都是亚伯拉罕的 后裔，或是大卫的后裔。好，接着第二节来读这边，预备，请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好，这边就开始，谁是父亲，谁生谁就开始了哈。好，原来这边讲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爸爸，以撒是雅各的爸爸，雅各呢就生了十二个支派嘛，其中一个叫做犹大，特别拉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来的，所以很清楚的有个交代。好，这个时期呢，我们来划分叫做族长的时期时代，就族定了族啊，族长的时代就是亚伯拉那个时代，叫做族长的时代。好，接下来呢，犹大就生他玛啊，从他玛是生了以勒斯和谢拉，以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好，亚米拿达是谁呢？亚米拿达就是摩啊这个亚伦的岳父啊，摩西。亚伦有没有是同样的时代，那个时代都是一样，都是还是族长的时代。亚米拿达呢就生拿顺，拿顺就生撒门。好，撒门是从喇合是生出谁啊？波阿斯。好，这边说从撒门啊，从喇合，就大家想过这个里面有出现一个女生啊，叫做喇合。这喇合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时代，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然后呢有探子先去探呢，探了之后才遇到一个这个妓女哈，她是什么呢？她是耶利哥的妓女，然后呢她用信心接待了这个探子呢，后来就因为她呢，整个探子就不会受到他们的这个伤害，然后放他们回去，然后他们就进来了公爵耶利哥。那喇合呢因着这样的这个信仰呢，他认识了上帝，并且他们全家都得救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喇合特别被记载下来，她是个妓女，而且是外邦女子，但是她却是亚伯拉罕这个大卫还有耶稣基督的什么这样的一个祖先哦。所以看到一个是外邦人不配的，但是今天已经进到神的国度，就在预表耶稣爱世人，不管哪一个族，不是犹太人而已啦，万族他都爱。所以看得到吗？所以他不是只是亚伯拉罕的神哎，或者是犹太人的神，他是万族万邦的神，包括华人都在里面。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好，喇合生了谁啊？波阿斯，画起来。昨天还在讲什么？波阿斯嘛。所以波阿斯的什么？他的家族当中有个妓女在啊，看到这个东西吗？看到吗？所以波阿斯遇到路德的他的心情如何？他的心情很有感觉嘛，是不是？他也了解我们的家属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因为蒙福了，我成为大财主的，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很有感觉，很容易怜悯路德啊，他了解这种感觉啊，他知道啊。OK，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享受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过去的种种，未认识主之前很坎坷，很多的愁苦，但是感谢耶稣，有十字架就从愁苦变成幸福了。我们要好好的高举耶稣，阿们。那些过去的更孝代祭，去拜拜做更简啊，变成荣耀的事。这个就是看到圣经里面都记载很多美好的故事。如果你读旧约有点底子的时候，新约在讲什么？里面呢其实是个很棒的真理在当中，可以来帮助我们，肯定我们，让我们更加有勇敢的心跟随耶稣。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好，波阿斯从路德，你看到从路德他是谁啊？摩押的女子啊。从罗德啊，他的后代女儿当中生出来淫乱的后代啊，但是你看路德，我们才刚读完呢，从路德氏生出俄贝德，俄贝德生什么耶西，所以你看到吗？从这边有喇合，再来呢路德，两个女生把它画起来，很重要，这出现两个女生哈。好，接下来再延续下去了，耶西就生了谁啊？大卫，旁边写这个大卫王，看到吗？大卫变成 king 了。所以这什么时候来到了？这个时候叫做什么？君王的时代来到。刚刚从喇合啦、波阿斯那个叫做士师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的？君王的时代开始了。君王时代开始了。好，你看到吗？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什么？所罗门王。为什么不要说这个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的这个儿子就好了，或是大卫生谁所罗门王就好，还要写这个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谁？他的下属嘛，对不对？下属你们怎么会这样？他是王哎，如果你是王，会写这样的一个吗？历史记录吗？我们是华人嘛，中国很多的朝代，王会写这个吗？这更孝代级呢，这是闹亏波呢，是吗？ 他说从别人的妻子里面生下谁啊？所罗门嘛。所以圣经真不真实？非常的真实。他不是记录你厉害的地方，你有缺点的地方都记录下来，告诉你说，无论从亚伯拉罕到了大卫，一代一代一代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一个完美的。虽然到那王了，还是不完全不完美，因为罪恶的权下笼罩在人的当中，所以我们才需要救主耶稣。从亚伯拉罕，其实在追上去就是亚当那个时代，一直到如今，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你看到家谱当中看到神为什么要这样记载，他就一路上要救，从第一个人到君王时代要继续要拯救，要拯救，要拯救，从族长时代，从这个啊这个啊士师时代，从君王时代，一直到巴比伦时代，到耶稣基督时代，无论哪一代神都要拯救。这是亚伯拉罕一直下来的，你看到吗？清清楚楚。好，接下来看到了，好，从这地方我们就看到第七节的地方，好吗？我们一起来看，来，所罗门王生
罗伯安，
罗伯安
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
好，这段到十五节。好，从君王时代你看到啊，就记载非常清楚。好，君王里面我们看到啊，大卫就生了所罗门，所罗门就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还有生亚撒。一路上下来，你看到一代一代都很清楚被记载下来。到了第十一节，我们注意看一下，来，百姓被迁到什么？巴比伦，那个时代代表说被掳的时代了，整个王朝呢，无论是北国南国呢，已经亡了，然后被掳啊，被巴比伦啊这个帝国掳去了哈。好，巴比伦我们再复习一下，它的原文就是什么？就是乱，或者叫做混乱。所以如果你啊了解的话，这个巴比伦呢，在启示录有讲出来哦，知道吗？巴比伦会再一次什么？会复兴起来。我们要了解这个，其实都是什么？这是混乱的国度，指魔鬼撒旦的国度。但是神的国度是光明的国度，是真理的国度啊，是啊，照神的啊这个真理在运作的啊这个国度。但是这个巴比伦国度呢，是一个混乱的国度，属世界的、属魔鬼的系统这一类的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就被掳去，代表他们犯罪就被掳走了。整个国家呢已经失去了，哇，这很糟糕的事情，也提醒我们不要被世界所迷惑，我们要走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这边告诉我们说，约啊这个混乱的时代，因为百姓犯罪就被掳去了。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整个都被迁到巴比伦。好了，巴比伦的时候，神呢还是要救赎，虽然已经剩下渔民了，但是在神坛当中呢，看到谁还是生谁，一直在生下去，有没有？好，你看到这个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虽然已经进到恶者的这个辖制当中，但是神还是留下余种，那么继续生生不息，能够代代相传。好，接下来看到这个十六节地方，我们看到十六节、十七节，预备，请。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
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
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好，这边两段我们先两节先停下来，你注意看一下，刚刚讲过了被掳之后呢，他们其实另外一个时期，我们知道就进到希腊，进到罗马时期。这个时期呢，虽然没有写下来，大概都是被掳的啦。 好，到了现代呢，在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时代，一样是被掳的状况。他们国家民不聊生，整个呢是非常痛苦的时候，耶稣呢就来到那个当中。耶稣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被最被最辖制的时候来到世界上的。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开始介绍耶稣的这个父母亲的生平。他说他的爸爸是约瑟他的妈妈叫玛利亚。好，那称为耶稣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画起来。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什么没有写说是从约瑟所生的呢？好，前面刚刚讲都是谁是谁的爸爸嘛，谁是谁的儿子嘛，怎么现在是玛利亚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呢？好，很简单的解释神已经在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有没有？那神就开始找亚当，你为什么不负起责任？亚当在开始怪罪嘛，怪罪你所造的这位女人嘛，再来就怪罪太太嘛，然后太太也怪罪蛇嘛，大家一直怪下去，有没有？后来呢，神听了也是非常难过，他告诉他们说，犯罪的时候必定死。OK， 那死的时候怎么办？我不要你们死，我就要取代你们的死，就用一个这个羊哦，杀死之后皮子呢这个让他们穿起这个衣服嘛，这代就代罪的羔羊就出现了，那是指耶稣基督嘛。后来你知道吗？在对话当中，那神也告诉他说，女人要跟蛇为敌啦。为仇了，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啊！女人呢，后裔要践踏你的头，那个是指谁？指撒旦，对不对？那撒旦呢，也要咬女人的什么后代的脚跟呢？这个就是敌对的开始了。这个就是预表说，在女人后裔当中，会有一个弥赛亚会出现，他足以来践踏魔鬼撒旦的头。直至到现在，所以原来他们一直在期待这个路线出来。这么讲出来，玛利亚是女生啊，玛利亚她生出了基督，她从后代里面不是从男人，是从女人而生出了基督，非常清楚。这是在创世纪很清楚，在第三章十五节所写的，女人的后裔要这个压伤要来压伤魔鬼，踏伤这魔鬼的头，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好，那接下来呢，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又到巴比伦呢又十四代，从巴比伦到基督呢又有十四代。那这个为什么要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我看了其他的解释，他说因为这本书是写给什么犹太人的，所以他们在读音以及他们编排的文字当中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整数就对了，看起来呢就是十四代十代十代。但是你稍微研读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一些没有被记载下去，所以不是都是完整是十四代了，有些没有记载下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这样的完整数。十四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七的倍 double 嘛，七就是完整的意思嘛，它的 double 就是什么十四嘛，所以十四十四十就总共四十二代，对他们只要是完整的。完整的完整的意思哦，就这个意思哈。但是你注意看看呢，历代这些历代志也好，或是这些君王的时代，有些君王没有被记载下去，代表说他们是在这方面呢盼望能够完整的叙述下来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好，讲到基督讲到称为基督的耶稣的时候，请大家知道这个字基督，我们了解哦，一定要清楚。你我常常会被人家讲你是基督教，是的，我是基督教的。好，你是基督徒吗？是的，我是基督徒。那基督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基督到底什么呢？好，原文的意思叫 Christos， 这个字 Christos 就是基督的意思。那翻译出来呢，很重要的叫受膏者 ，Anointing， 他是受膏的。好，谁可以受膏呢？在旧约当中有三个角色，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第一个是君王，君王才会领受恩膏。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王，他是万王之王，他就是那个基督。第二个什么呢？他是先知，耶稣就是那个大先知啊，他了解上帝给他的心意，他来到人间呢，就要传达上帝的心意，他是属于先知的。OK， 他有明白上帝的心跟启示，道成肉身来到地上。OK，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祭司，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不仅要献祭，他把自己当成挽回祭献给神啊。他就是那个完全没有任何罪恶，没有任何玷污的，是完全美丽的，完全漂亮的这位羔羊，叫做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完美没有任何罪恶那一位基督。这个名字叫做耶稣啊，英文叫啊，这个啊，原文叫 Christos 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了解哦，原来他的介绍给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很清楚的要介绍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从十八节来读好吗？十八节我们看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一备，请。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好，这边那另外一段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盘化起来，就是耶稣出生的事，很清楚被记载下来。不仅他的祖先谁谁谁谁一直生下来，而且开始耶稣基督的爸爸妈妈都出来。他怎么出生的呢？记载在下面，他的母亲叫做玛利亚。好，然后许配给约瑟了哈。许配其实就讲到订婚了。啊，犹太人他们订婚呢，跟我们一样，有先订婚，后面才什么结婚。啊，订婚之后就是许配给啊丈夫了，你就不能再有任何啊这个什么感情了，不能再交往任何人了。你拿了聘金聘礼呢，你就属于他的了。啊，只是不能发生有关系就对了，不能住在一起，不能同房，因为你只是订婚而已。但是你的心，包括你的人，全部都许配给你的丈夫，叫做约瑟了。好，那一段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没有迎娶。玛利亚呢，从圣灵怀了孕，把话讲，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如果你是约瑟，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害怕。哦，我跟玛利亚订婚了，后来发现到他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而且到底什么人的都还没娶呢，我就戴绿帽子了，这是怎样呢？会不会觉得很闷呢？会不会很哦啊，玛利亚怎么会这样子娶到这种的？哇，许配给我是这种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啊莫名的这些紧张害怕在当中了，也不晓得跟谁讲。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什么叫义人呢？除了他是一个对的人，好的人，原来圣经讲的有对犹太人讲什么是义人呢？很简单，就是啊，恪遵，他是遵守啊这个律法的人，他是非常认真读律法书，读神的话语，并且去遵守神话语的人。对犹太人讲，这个就叫义人哦。约瑟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看重神的话，他努力啊遵守上帝的话。他对律法很清楚，他对律法是遵守到底的，所以对他来讲更大的冲突了。怎么会娶到这种人呢？玛利亚肚子怎么一天比一天大呢？所以他觉得很难过。好，看我这边，律法是这样子：如果女人跟家有这个奸情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被乱石打死了，唯一的路就是死，然后被石头打死，是这样子的。前两天我看到在阿拉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律法还在执行哦。男人不仅是跟啊这个，不仅是女人，男人也是一样。你只要犯奸淫的话，被抓到，就会全城人都围攻在一起，全部都出来，男女老少都出来，然后男人就被蒙这个什么布，然后被反扣手扣，然后就在地毯上跪下来。然后呢，大概都是 ISIS 那种人呢、啊，就会念那个可兰经，念。那你在哪一条凑成这样子？好，接下来呢，大家都拿石头，就丢了。哇，那个石头乱石丢，那开始就看到，哇，那个丢到最后都血肉模糊啊。现在还有，看到新闻写的，你看到吗？所以你知道吗？约瑟跟玛利亚应该是有啊。很有情谊的才会许配嘛，对不对？他看到这个未婚妻肚子大起来， 如果照着上帝的律法，死路一条，被乱石打死啊！所以它里面我们害怕，里面有没有很多的拉扯？是，它一定很拉扯的。如果照律法来讲，他写个的上去，他就回了，他可以再娶。但是他爱玛利亚，他在两难之间，不晓怎么做抉择。他说他不愿意敏敏的羞辱他，如果敏敏的话，他就是被乱石打死了。但是他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是事实啊。啊，这是什么样的用啊？他一定很难过嘛，哈，很难，只是想说啊，那怎么办呢？暗暗把他羞辱他。不要让人知道，看有什么方法，暗暗的把他就休了，我们解除婚约了吧？你赶快逃，好、哦，不要被乱石打死。好，二十节来读好吗？我们来读一遍，请来。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画起来，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了，因她所怀孕是从
圣灵来的，
是从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真的不晓得神的心意如何。也许你像约瑟一样很熟悉神的话，也乐意遵守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哦。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谦卑，要呼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只是读圣经。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启示，你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像约瑟也不明白。后来他正思考的时候，你看到吗？他不明白，可是神呢，知道他头脑理性非常的发达，他知道律法很清楚。那怎么办呢？让他不发达的时候对他说话，哪时候啊？睡觉的时候，让他躺下来嘛，他的头脑就不能去转了，那神就可以怎么介入？好不好？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如果你理性这么发达的人，祷告好吗？梦中神对你显现，啊，那个劲的，就对你说话。你看啊，约瑟和两难之间，到底怎么办呢？我好几次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会为一些事情在祷告，在烦恼，不知道怎么办。好几次，不是常常，但是好几次，真的是在梦中神对我说话。我早上起来就知道要怎么做了。而且很有信心哦，因为看得很清楚，那个好像一个故事一样，就演给你看。那在当中呢，就给我答案了，我就知道了。哇，主啊，感谢你，因为我就看到这个经，我称以前呢就找不到答案，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甚至像约瑟一样，两难之间，非常害怕，我怕做错决定，特别领袖啊，好不好？你告诉我要怎么样是你的心意。”神就在梦中跟我讲：“哎。”做梦异梦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盼望神的心意能够啊，被明白，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被显明嘛，所以我们就谦卑嘛。我想啊，这个艺人呢，啊，这个约瑟呢，他一定有做这样的祷告。好，他正思念这个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画起来，梦中很重要。梦中显现，他知道白天呢，他头脑转得很快，但是晚上呢，你没得控制你的自由意志。神在梦中就透过了这个天使来对他说话。他说什么呢？大卫的子孙约瑟，画起来，大卫的什么子孙呢？你看到吗？对约瑟讲这句话，第一个就是大卫的子孙，在什么？在提醒他，在赞许他，你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你是从这个上一代一直下来的荣耀的身份，叫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好，画起来，不要怕，因为他里面很害怕了，因为做错决定呢，就看到了很错误的结果。只管娶你的什么妻子来，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好，所以你看，看到啊这样的一个提醒说，说你勇敢吧，啊，这个妻子是神给你的。就把她娶过来，不是未婚妻哦，是你的妻子玛利亚，把她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灵感孕而来的。OK， 好，她要将生一个儿子把她圈起来。她不仅生小孩，她不是是生女孩，她是生儿子哦。儿子呢，你要给她起名叫做耶稣哦，耶稣。OK， 她要将她耶稣，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这是整个圣经里面这卷书里面的主题。 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呼喊耶稣耶稣 Jesus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救主救主救主的意思。什么是救主呢？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啊，像摩西一样， Moses 也是一样，要从水里面什么救出来，这个意思完全一样。耶稣呀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耶稣要拯救谁？拯救他的百姓。为什么要被拯救？因为他们在罪恶的洪流当中需要被救出来，进到神的国度。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字。所以我们常常说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嘛。所以不是呼求其他的菩萨的名字，呼求耶稣的名字，不是呼求这些孔子孟子的名字，是呼求耶稣的名字，我们才可以得到拯救。这个就是圣经马太福音的焦点，讲到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耶稣要来的工作要从百啊从罪恶当中把百姓来救出来的意思。好，耶稣这个字其实是希腊的名字，希腊文字的名字哈。他的工作呢，要把他救出来。他是从谁而来的？他是从圣灵感应而来的。好，接下来天使讲这句话：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我要应验主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你们不是在读吗？先知书吗？很多的时候讲到这个吗？以赛亚都在讲嘛，要讲这个已经看到应验的。所以犹太人看到哦，真的有应验，因为说看到神的话早就在几天前就讲了，所以是有根有基的。好，接下来天使在讲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画起来童女，童女怀孕，这根本是不合人的逻辑，是吗？不合人的常理，童女怎么会怀孕呢？没有出嫁怎么会生呢？啊，这是对啊呢，大家出得到呢？不可能的，童女怀孕。但是我们要记得用神迹角度来看，从应许的角度来上，早就讲有童女要什么怀孕生子了嘛，不是吗？以赛亚书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他们犹太人就明白哦，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切入，先知讲的是正确的，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什么？以马内利。好，以马内利，请大家记得以马内利 Emmanuel 这个字哈，不是名词哦，请记得耶稣才是名字。Emmanuel 是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说神与我们同在，在讲什么呢？神的属性、神的性质或是神的性格。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以马内利那位神，他的性格是什么呢？喜欢跟罪人同在，喜欢跟我们这群罪人同在。阿们。每次想到这我就很开心啊，哇，神喜欢跟我们同在，而且喜欢跟罪恶的人同在啊。来到世，耶稣来到世上，是不是常常去拜访罪人的家庭？是不是跟妓女 在一起？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吗？他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吗？有罪的才需要救主吗？这是以马内利。弟兄姐妹，教会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欢迎罪人加入的地方。阿们。耶稣爱罪人吗？不完美的才需要耶稣吗？唯有他是完全美丽，唯有他是完全的完全，他就是我们的主。阿们。讲到以马内利，我们心里就安心了，因为他不是呼召义人，他是呼召罪人。这位主真的是荣耀的主。OK， 好，我们感恩哦，每次想到这就感恩哦。他是不是神的名字？他是神的性质跟属性，神与我们同在，到哪边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甚至住在我们里面，他乐意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好，接下来哦，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十四，预备，请。约瑟醒了，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
娶过来。
约瑟什么？醒了。做梦一定会醒吗？醒来之后你觉得你会感觉到如何？要是我归乡孤寡，对不对？哇，这真的还是假的？童女会什么怀孕，你会接受吗？不要忘记哦，他是个义人，对律法是很清楚的，他是逻辑很强的人。哇，醒来之后你看到吗？他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请问要不要很大的信心？要不要冒生命危险？要不要扛起一个责任？因为一辈子都不敢跟人家讲他肚子不是我的，敢不敢跟人家讲？可是他相信 圣灵感孕这件事呢？我相信他平日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他熟悉神的声音，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做梦，他了解圣灵的运行，所以他就接受，他是个义人。如果神要给你很大的福分，平日要跟神好的关系，阿们。神的感动不是那一天来，一定很早就有了。他很熟悉圣灵的工作，他可以 catch 到，然后就哇，醒来之后起来就尊着了，没有任何挣扎，没有冒冷汗，没有找人商量，哎，丢不丢啊？他就尊着神的主的使者，把妻子娶过来了，赶快娶，不要再延误了，不然那肚子越来越大，那到底是谁的？OK， 他就把他娶过来。好，最后一个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画起来，只是没有跟他什么同房。哇，娶妻不要跟他同房，这个是很大的什么考验呢？是不是？现在还没结婚就已经同房了吗？娶了还不敢跟他同房哦，这是不是要很大的信心呢？还要等待哟、哦，是不是？是。所以约瑟是不是个义人？是，他正是个义人。神找到他，因为他可以承担责任，他是个忠心的，他是可靠的，所以选到约瑟了。哦，约瑟没有跟他的爱妻 Mary 哈、哦、来同房，等他生儿子之后，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OK， 好，那这一章的结论来讲，来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都是耶稣的子孙，讲清楚吗？亚伯拉罕生以撒，到了大卫，大卫到了耶稣基督，接下来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把我们生出来，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也是基督的后裔啊，是神的后裔，所以我们承受到很大的祝福。我们记得后裔才能够承受上一代爸爸的产业，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我们是何等大的福分，可以承受天上来的产业。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一下，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承接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呢？这圣经约翰福音告诉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信他，并且接受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后裔，我们能够承受基督各样的福分。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看到很感动，因为你的儿子叫做以马内利，他就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不完全的时候，当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了，为罪人而死，并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想到以马内利，我们都感动，因为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感谢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因着耶稣，我们人生不再一样，而且能够靠得主，我们成为这个神的后裔。我们要献上感恩，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路要跟随主到底，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再来追求。